为着今天我们的圣经学习来献上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众弟兄姊妹再一次来到主你的面前，匍匐在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敬拜。主啊，你在这个时代，我们看见你的作为，也看见撒旦魔鬼的作为。主啊，我们看见那些把灵魂出卖给撒旦魔鬼的人，是多么样的可恨，多么样的邪恶，又多么样的可悲。他们作践自己的身体，他们作践自己的道德，他们出卖自己的灵魂，今世来世都不得祝福，是何等可悲的事！可是他们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真是人类的大悲剧。主啊，我们也看到你透过以色列所做的见证。主啊，虽然以色列也不完美，主啊，正像你自己所说的，你在以色列当中做的这一些的事情，并不是因为以色列特别好，而是为你自己的圣名。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主啊，我们也感谢你，你拣选了以色列。虽然以色列不完美，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你的拣选没有错。主啊，我们也看到以色列的军队，以色列各方面都是最优秀的。主啊，我们为以色列归荣耀给你，也为着以色列你所赐给他们的归荣耀给你。主啊，我们唯愿你的众教会，包括我们在座的各位，都蒙你的赐福。主啊，不但是我们生命平安，主啊，更是我们为你多结果子。主啊，在这末后的时代为你征战，使我们不与世界妥协，向你忠心，忠心到底。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主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主啊，你借着你的话来光照我们，来引领我们，来坚固我们，使我们不做糊涂人。谢谢主，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再一次归荣耀给你，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阿
阿门，
门，阿门。
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来看加拉太书。那么前两次呢，我们把加拉太书的第一章这个开头的这一部分，做了稍微详细一点的分析学习哈。那么因为这两段的经文可以说是加拉太书的基础。那么在一开始的问安的部分呢？使徒保罗已经把他的一些的用意已经放在里面了。那么重点呢就有两个，一个呢就是他强调了自己使徒保罗的身份，并且这个使徒身份呢，他不是于来自于任何人啊，而是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直接来承接的这样的一个圣职。然后呢，这个概要的论述了福音的精髓，啊，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么接下来呢，保罗就提出来了写这封书信的原因，就是加拉太人受到了大概犹太律法主义的影响，很快离开了基督福音。纯正的这个纯正啊，去随从了另外的一套东西。保罗说那不是福音，啊，不是福音，大概就成了祸因，是吧？并且保罗在这里呢，用了极强的口吻，啊，说这个如果有人传福音啊，跟我们起初的所传的不同，不管是谁啊，就是天上来的使者，天使，对吧？ 有人宣称啊，他听见天使的启示了，怎么回事啊？还是使徒自己啊，使徒自己也不可以出尔反尔，对吗？所以我们就强调了一次性原理，是吧？就是说神不会说了，然后又不算，然后又改啊，所以不会的，所以一很重要，是吧？这个一本圣经是吧？一个民族，那就是以色列啊，所以从阿拉伯世界出来的，no，从美国出来的，no，现在呢又从中国出来了个东方闪电啊，这简直是每个国家都想搞一个韩国啊，现在又搞出一个基督，已经来了的基督啊，这很可笑，是吧？所以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啊，所以呢，我们不会在一次性交付的之外再去找什么权威，那里边没有权威了，只有搅扰啊。我们可以认识他们是怎么搅扰的，但是呢，我们知道那是搅扰。那么我们有信心来。这个有理由啊，来相信神是绝对有能力来保守神一次交付教会圣徒的真道。那么，也许有些人会问啊，那神为什么不直接跟每一个人说话不就得了吗？啊，怎么为什么要搞一次性的啊？借着某个人啊，借着某一本书，每一本书都是真理，不就可以了吗？这是不可能的，是吧？因为神不是让我们简单的，领受单方面的真理，而把所有假的都屏蔽了，这不是神的本意。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根本就没有判断力。所以，神许可撒旦魔鬼的存在，甚至许可撒旦魔鬼打着他的名义来骗人。那么这样呢？就给了我们非常大的挑战，所以基督徒不可以这个愚蠢，那么基督徒不可以大脑懒惰，大脑懒惰是人类懒惰的最可怕的方面，对吧？所以其他的东西你可以嫌麻烦，但是在真理的辨别上，你不可麻嫌麻烦，必须冷静、认真、谦卑啊，这个全面的花功夫去思考，这是对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起责任最关键的地方，因为这是神的旨意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世界上主说了，撒旦从一开始就是杀人的，就是说谎的。那么，既然撒旦是说谎的，而且他说谎的能力是很高的，装作光明天使的，神既然许可他存在，用意何在呢？就是要锻炼我们使用真理判断是非的能力，是吧？所以，神不是造了一个什么都不会分辨的一个无能的那种存在。神既然称我们为他的儿子，神既然要我们和他一同作王掌权，那么神就一定要使我们在这一切的事情上面成熟起来，具备这种能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真道上扎根。在面对各种诱惑上，我们如何分辨，如何把握自己？这个就是我们成熟的关键。因此，当时加拉太的教会就面对着这样的问题。那么，搅扰他们的，从圣经的记录上来看啊，就是大概来自于犹太律法主义，因为他们又搞到行割礼这些问题上去啊。 保罗就在论述这个关于律法主义和这个因信称义啊，在基督里恩典的救赎这个方面，这两个中间的问题。那么简单来说啊，要么人根本就不想得救啊，就像今天很多很多的人根本 who cares about 是吧？管他什么律法主义什么什么东西，我根本律法我也不管，什么也不管，将来天堂地狱不管，对吧？只享受今生，今日有酒今朝醉了这种人，对吧？当然，这种人不值得一提了，是吧？所以圣经里边不是为这种人写的。加拉太书啊，圣经是为那些寻找真理而怕他寻找错了的人，是给他们的，是吧？给读书的人，如果他连书都不读，那么圣经写作还有什么意义呢？对他来说，对吧？所以就是那些寻求真理的人，免得他寻求错了。所以圣经写给这样的人，所以圣经写给加拉太的教会。圣经不是写给加拉太书，不是写给加拉太地区的非教会的人，对吧？那个还是要圣徒为他们做见证，给他们传福音。等到他进到教会，寻求真理，为自己的生命负责的时候，那么有一些人负责错了，所以他们进入了各种虚假的宗教里边去了，对吧？那么圣经写为了劝他们能够走上正路。所以保罗就在这说了啊，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啊，这个离开了，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什么呢？就是福音啊，招你们的福音，那么就顺从了别的假的，其实不是福音，是吧？如果透过律法主义修行能够得救。那还叫什么福音啊？那就是自己救自己了，对吧？那就不是什么帮助了，是你自己能做到的，那还叫什么福音呢？是吧？而客观上、事实上是做不到的，所以那个不叫福音，那个叫祸因啊，假的道理。但是呢，人比较容易接受这个假道理啊。保罗在这里也说了啊。他说：“我初次到你们那里去的时候啊，是因为身体上，有残疾啊。说那个时候呢，你们对我很好啊，就是这个把眼挖出来给我，都可以啊，你们也愿意。但是我把这个真理告诉你们了，那么你就因此成了你们的敌人吗？啊，这个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说了啊。”真理，把真理讲给他们，啊，他们就因此厌恶主耶稣。所以历史历代以来啊，讲真话的人都不太喜欢啊，在中国也是这样，对吧？讲真话的人，人都不太喜欢。那为什么讲真话的人不喜欢呢？啊，这个这样当然原因是很清楚的，因为讲真话的人会。让我们看到我们生命当中丑陋的那一面，啊，所以我们不希望我们丑陋的那一面让人说，是吧？我们也不想改我们丑陋的那一面，因为要改很辛苦啊，所以我们宁可听谎言，啊，听那些好听的话，虽然就算是欺骗，甚至是明明知道是欺骗，还是愿意去听信、跟从谎言，啊，这是可以说也人性的弱点吗？这个所以跟随耶稣的人啊，正像这个保罗所说的啊，十字架有一个讨厌的地方啊，这个讨厌的地方也可以说是别扭困难的地方，那就必须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他是一个否定自我的这个前提。啊，也就是说，你想接受福音吗？那就必须走否定自我的道路。但是撒旦魔鬼呢？他们的谎言当中就是肯定自我，啊，你行啊，你什么东西？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整个世界啊都在走肯定自我的道路， 学生、学校教育老师啊，只是夸奖啊，从来不去这个批评你啊，更正你啊，只是放纵你啊，人就感觉到非常舒服，是不是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啊，我们就了解啊，这个越是撒旦魔鬼的这种欺骗，越容易大行其道，所以基督徒也要很小心啊，因为我们也是在背着十字架跟随基督走这个对付自我这个痛苦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么，谁如果让我们舒服一点，可能我们就会很容易就被吸引去了。所以，当时加拉太的教会呢，就出现了这么快啊，就离开了纯正的福音，被假福音给蒙骗了。所以，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多次的提醒我们要警醒，要警醒。初期保罗他是建立教会的人，因此呢，他在提出这个福音纯正性的时候，他要强调他的对于这个福音真理纯正性维护的权威性。那么非常有可能啊，这个搅扰加拉太教会的这些人，有可能是打着，或者他真的是来自耶路撒冷的教会。那么这些人有可能还是自称自己与某些使徒，或者甚至于他自己就是使徒啊。这样的身份，不单单加拉太的教会被搅扰，哥林多的教会也被搅扰，以至于保罗不得不专门写一封信来论证自己使徒身份。那么目的不是为了给自己的脸上贴金，而是要保护信仰纯正性它的背后的权威性。因此呢，当保罗提出问题以后啊，他就特别强调，他说：“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弟兄们啊，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基督，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那么，当保罗说这话的时候呢，其实从一般人的逻辑上来想呢，他有可能，导致更多的麻烦，对吧？那么如果他不讲这句话，啊，他只是这个论述福音的这个纯正啊，甚至于说我得到耶路撒冷教会的印证，那么他可能减少很多麻烦。可是他为什么要强调他所领受的福音不是从人来的，而是从基督耶稣直接启示来的呢？那么，如果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他强调这件事情，他就要再论证耶稣基督给他启示的这件事情的真实可信性，对吧？而且他这样做呢，还容易得罪一批人，啊，所以弟兄们、弟兄姊妹啊，想一想，保罗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对吧？所以到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大会开会啊，已经定规了这个福音的这个不需要再回到律法主义里边了，外邦人也不需要成为犹太人才能成为基督徒。那么保罗只字不提这件事儿啊，有些人说大概还不到那个时间啊。不管怎么样，保罗没有使用任何人的权威来肯定自己的这个传福音的 这个权威性。弟兄姊妹想一想，为什么保罗不用人的权威性来肯定这个自己的福音的纯正呢？弟兄姊妹，你觉得如果保罗他现在假如说耶路撒冷教会已经开会了，是吧？那么如果保罗这个时候他把耶路撒冷教会开会的结论拿出来，这是使徒讨论的结论哦，说你看耶路撒冷的教会也是这样认为的，我跟耶路撒冷的教会也很好，他们呢也对我，这个我就是从他们领受的，我的讲的就是他们告诉我的，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是他用这种说法来论证福音纯正性的权威，和他说我直接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这两个有什么异同或者优缺点？显然保罗没有用前半部分，对吧？他否定了那个部分，而他只肯定自己的坚决肯定啊。自己的福音是从神来的，弟兄姊妹，如果他说我是从耶路撒冷来的，那会怎么样呢？大家都在吗？
对，
大家想一想，那会怎么样呢？他为什么不那样做呢？
一个的话就是，他假如说是从耶路撒那个会议上来的，那就是人的成就了。他应该的话就是宣扬这有意义的这个上帝，这个福音才是纯正的。出于神的，不是出于人的，我大概理解。
倪大哥，我再问一个因为耶路撒冷的福音也是从神来的，是吧？也
对
是
呀。
耶稣基督训练教导他们的。那么使徒传福音，如果从那里来权威，那个最后的源头还是从神来的呀。比方说今天我们这些传福音的人，假如说倪大哥出去传福音啊。那我们的权威就不是直接从神来的了，
对，
那我们的权威还有这个权威性吗？比方今天我这个传道人啊，我传福音带大家来信主耶稣，对吧？那我有没有权威性呢？我传的可信吗？因为我不是直接从神领受的呀。
但是就是说你，任何牧师传道的话，脱离了圣经，脱离了圣经的真理，那就不是真的福音。我
阿
大概
门，
这么理解。
阿门。所以在这里边呢，我们就看到啊，大家想一想啊，如果使徒保罗的权威性是来自于任何一个人或者任何一个组织团体，包括耶路撒冷的教会，这里边就存在着一个潜在的危机。那就是说，假如耶路撒冷的教会他忽然间信错了呢，有没有这种可能呢？是吧？因为任何原因，使徒辩解了呢？有没有这种可能？有的，只要是人，就有可能出问题了，
是的，是的，
就有可能背叛了。那么耶路撒冷来的人，出于某种原因就像现在的教皇，是吧？那么他有没有可能背叛了自己的信仰呢？是吧？面对今天奥运会这个开幕式这么严重的问题。教皇是支持的，据说我没有第一手资料，我听说这个教皇没有进行这个真理的这个分析归正，而是他支持，所以人间的权威是可能出错的，这也就是为什么马丁路德要改教，是吧？就是你教皇说的也不一定对，所以保罗呢？他就不把自己福音的权威 建立在任何人的这个教导的上面。那么保罗跟我们有不同的地方，因为保罗他是最原始的福音传播者，他的确是主耶稣直接托付他的，所以他写出来的就是福音，就是圣经了。那么我们今天传福音，也不是来自于什么人，而是来自于使徒，所以教会是建立在先知和使徒的根基上。那么我们的这个源头啊，跟保罗当时把这个福音的权威建立在耶路撒冷的教会的基础上有区别，因为我们也不是建立在罗马教会的基础上，也不是建立在路德宗的教会的基础上，也不是建立在任何一个神学系统的基础上。我们是建立在神一次借着使徒启示出来的圣经上。圣经最重要的是，刚才我们的这个尼弟兄已经说了，是吧？人纵然会变，但是圣经不会变，黑字印在白纸上，它永远不变。所以，这个才是我们今天传福音权威的终极来源。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这些敌基督的势力最痛恨的、想办法攻击的，就是这一本圣经。因为有了圣经，教会就有了权威的依据，人类就有了照妖镜，撒旦魔鬼在任何时候，他可以装作光明天使，只有在圣经真理的光中，他必原形毕露。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啊，这个使徒保罗，他强调自己的权威直接来自于基督。第一，这是一个客观事实；第二，他不需要人来印证。如果万一印证他的人错了呢？对吧？所以保罗他不用任何人来印证。所以他写出来的就是圣经，他不需要跟任何人去商量。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基督在他身上的托付，因为他是使徒，因为他是福音在地上传播的起头，所以他对于这个差他来者的忠诚，就是福音传播，这个福音建立那个纯正性的基础。所以，弟兄姊妹，使徒保罗他在这里不使用任何人，甚至于他也说那些有名望的人跟我何干啊，是吧？我跟他们怎么样呢？对吧？所以今天我们也在说那些神学家与我何干啊？他们提出来这个神学理论，那个神学理论，OK，那只是他们的理论而已，是吧？他们并不作为我们信仰的权威。任何将来神学家，当我们面对审判的时候，他们的神学思想都黯然失色，对吧？他们在那里任何的教会组织的教义都没有用，只有圣经是神审判的权威，因为那是神与我们的立约，是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从本质上看清楚圣经与神学之间的区分，所以使徒保罗啊，在这里特别强调了他的这个福音的权威的来源啊，不是来自于任何人。那么在这里呢，保罗就要论证啊，他的福音直接从基督来的这件事情的可信性，啊，那么这个就是用历史驳不倒的见证啊，客观事实来说明这个问题。那么首先呢，保罗就这个说明了他原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说：“你们听见啊，我从前啊，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儿。”啊，那个时候他怎么样呢？他极力的迫害啊， 逼迫残害神的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啊。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本国啊，就是犹太人当中，那么这些犹太人可能就是搅扰加拉太教会的这些人啊，比这些同岁的人就更加的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啊，这个遗传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遗传学、医学这个生物学上那个遗传啊，这个遗传就是传统啊，为我祖宗的传统啊更加的热心。下面说，啊，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啊，保罗论述他的直接从基督来的启示的这个权威性的时候，就是先说保罗，他先说我曾经不是在这个福音的里边的，啊，用他的过去的历史来反证啊，来反证保罗今天传福音啊，他的改变啊，什么能够使他改变呢？那不是耶路撒冷的教会改变他的，是基督直接改变了他。那么他说：“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的，又施恩招我的神啊，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福音传在外邦人当中。”啊，他就强调，这是把人啊，把他自己从母腹里分别出来的，那就是这一位创造天地、赐人生命的神，对吧？然后就把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启示给他了，然后就托他或者差他把福音传到外邦人当中去。其实保罗就在这里暗指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耶路撒冷的使徒不太愿意把犹太人把这个福音传到外邦，所以神就另外选了一个差他到外邦去的使徒，那就是保罗。当然，耶路撒冷的教会啊，他们使徒啊，他们把福音传向外邦有一定的困难啊，因为他们从文化上、从语言上各个方面啊。他不像保罗是在外邦当中长大的人啊，就像我们这些第一批移民的啊，我们来到讲英语的世界，那我们的英语只向说英语的人传福音还挺难的啊。可是如果是一个生活在欧美环境里边啊，他的本来英语就是他的母语的话，那么他在文化上在语言上就更加方便，是吧？所以呢，神呼召保罗啊，大概也是这方面的原因吧。所以呢，我刚才说的这话的意思呢，就是，耶路撒冷教会啊，他们就是耶稣训练的那11个门徒，包括耶稣的弟弟雅各啊，他们这些人都是土生土长的犹太人啊。那么他们的文化也是从小在犹太文化里边长大。那么他们要传到外邦当中去啊，拓展这个鹤场传福音，的确有他们客观上的难处啊。他们要克服这些难处不是不可能，但是要付出更大的代价。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一位这个特别忠诚啊，这个保罗这个人啊，因为神他自己做见证，说神看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啊，这样的一个热心的。对于旧约律法熟悉的，但是又对外邦文化熟悉的这样的一个年轻人，主耶稣拣选了他。然后他就说了：“我就没有去如与属血气的商量，因为这事不必商量了，是吧？因为主耶稣上帝啊直接呼召他了，他还商量什么呢？这个还需要人来答应吗？没必要了啊！所以他也没有去。”到耶路撒冷去找比他先做使徒的弟兄姊妹，要去找了这个先做使徒的人。如果这些使徒不接待他或者不承认他，那他就麻烦了，对吧？所以呢，这个他唯独往阿拉伯的旷野去啊，后来又回到大马士革，这个就给我们多多少少的介绍了一点啊。这个，那么当时他到阿拉伯去啊。那就是主耶稣 亲自在那里训练保罗。那么保罗在那里有3年啊的时间，大概就是从这个地方得到的啊，就是过了3年才上耶路撒冷去。只是这3年当中呢，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阿拉伯的旷野度过的。可能正是在那一段时间里边啊，保罗在哥林多书信里边提到他被提到三层天上去的经历啊，大概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么这个时候啊，这个3年时间也不短啊，因为当时主耶稣训练耶路撒冷的门徒也不过用了3年多的时间，对吧？那么当时使徒们跟耶稣之间，在肉身的耶稣这个跟随耶稣的时候，他们看见的、经历的，其实很多事情保罗也经历，因为那个时候他也在耶路撒冷，对吧？主耶稣很多行动，保罗其实他是知道的，对吧？然后现在呢，这个他被提到三层天上去啊，所以保罗所得到的启示啊，比这个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的使徒的启示就更加的，怎么说呢？所以这个整个因信称义的这些道理啊，就保罗写的，论证福音啊，保罗写的，没有一个使徒啊，耶路撒冷的使徒是从基本信仰的这个角度来论证因信称义的福音的啊，这件事情是保罗写的。所以他把律法主义、亚伯拉罕的因信的本质的这个称义啊，都是保罗论证出来的。虽然像彼得、约翰啊、雅各这些人都有很宝贵的启示，但是使徒保罗的不同啊，所以他是直接提到三层天上去，是从天上领受的啊。他跟主耶稣在世的时候那一些教导还有区分。好，说他过了3年以后呢，就到耶路撒冷去了啊。这个在耶路撒冷住了15天。那么，谁接待他呢？啊，就是彼得啊，上耶路撒冷去就见了彼得，住了15天。至于别的使徒啊，除了主的弟弟雅各啊，兄弟雅各，这就是写雅各书的雅各，也是主耶稣的大弟弟啊。这个保罗说，我都没有见，主要就是彼得，然后呢也见了雅各啊。当时这是被称为教会的柱石啊，这个顶梁柱的这个教会人，初期教会的人物啊。所以保罗说，我写给你们的不是谎言啊，是我在神面前说的。那当然，这已经到了最终的权威性了，是吧？如果一个人连神都不敬畏了，在神面前都可以说谎了，那这个人就无可救药了。他说，后来我到了这个叙利亚的基里家啊，那么基里家就是保罗的老家，叫大树，基里家的大树啊，大概在那里住了12年啊。那时呢，犹太信徒的各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面。不过听说呢，从前逼迫教会的人，现在传扬他曾经残害的真道啊，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神。那么这个就是保罗啊，他为自己的这个信仰的改变啊，得着权威的来源啊，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说明。那么下边呢，我们就进入到第二章啊，在第二章里边，保罗继续来论述啊，他在耶路撒冷的情况啊，后来呢，他这个一些的见证吧，那么我们先把第二章再读一遍啊，然后呢，我们就休息一下，然后啊，我们回过头来再来看这些经文啊所记录的。好，我们把第二章读过去。
加拉太书第二章， 过了14年，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同去。我是奉启示上去的，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陈说，却是背地里对那有名望之人说的，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但与我同去的提多虽是希利尼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不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神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成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已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甲。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断乎不是。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像神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
好，弟兄姊妹，我们第二章读过去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就休息一下啊，休息到25分回来，我们继续来学习加拉太书第二章。好，现在我们休息一下，到25分回来。